灵，他来了，为要为我们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再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十二节，来，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是这事做见证。好，马上将这个时间交给罗牧师正道。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今天要跟大家读的这个题目出自约翰福音。我原来一路都是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那我现在好像离开约翰福音了，其实不然啊。约翰福音特别是十三到十七章也是我们主日学我们所读的内容啊，基本上我们已经读到了第十七章的最后一段了啊，我们也快要把这个约翰福音啊很重要的临别主耶稣临别证言差不多我们都涵盖过一遍啊。那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是我们所谈的题目虽然不是直接从约翰福音里面取出来，不过它的内容基本上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怎么讲？我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题目啊，是我们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啊。这我们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啊，第五章三十二节是讲到说啊，我们为这事做见证。那赐给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要为这事做见证。那我们的重点是摆在做见证，我们要为这事做见证。那我们要重点摆在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单单来数算约翰福音里面用到的见证这个词，你知道我们一提到见证呢，它可能当动词用，我做见证当动词用，或者是我所做的见证当名词用，或者是指那个做见证的人，见证人啊，我们这个同样是有跟见证有关的，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词性。单单我们看动词来讲好了，看动词啊，在英文里面就是 witness 或 testify 这个字眼啊。如果我们看动词来看，你知道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字眼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78次啊！你如果翻那个经文汇编，你很快就可以算出来有78次。现在在网络上面呢，都已经有现成的网站，你去啊，你只要知道那个网站，你去啊，去点击那个字眼，它就会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78次用到了这个动词的见证这个字，而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多少次？约翰福音里面用了33次。那还有约翰的书信呢？约翰的书信那么短短的书信，他就用了11次。那不要忘记启示录也是约翰写的，那里面呢还有另外3次，所以你整个合在一起，单单约翰所用的这个见证这个词语啊，就远超过整个新约里面的一半还要多，因为合在一起啊，一共有47次，全部78次，约翰笔下他自己他就用了47次，所以你可想而知见证这个词语或者是见证这个课题在约翰的心里面他所占的分量啊。你知道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词语是他 特别用的啊，譬如说他喜欢用这个上帝的儿子独生子，他喜欢用光，他喜欢用真理真实真的真光，他喜欢用这样的一些词语，在他的写作里面，福音书书信里面出现的频率特别多，相较起来跟其他的书卷新约里面其他作者所写下来的书卷来比多得多。那见证就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这个词语，我们今天所读的，好像我们所引用的啊，约翰福音15:26-27，也就是提到了上帝主耶稣讲保惠师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他有一件事情，他要荣耀我，而且呢他要为我做见证，底下就提到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特意选那两节经文来配合使徒行传里面的这一段，所以我们现在请翻到使徒行传5，我们刚刚所读的，我做一个概要性的来解释，做一个重点式的来讲到，盼望我们能够真正把那个重要的这个教导，重要的提醒，透过我们的讲道，大家有机会做一个整理，有机会打到我们的脑海里面，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加强我们的这个记忆力。你看哈，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呢，特别是从17开始，第五章17一直到32，这是一段这个故事性很强的一段，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里面包括什么？包括捉跟放，包括审问与被审问啊，这个里面呢还有主的使者的介入，所以这里面充满了这种戏剧性在里面啊。我相信儿童主日学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教材来读，可能小孩子们很容易被吸引的哈，他们会特别被这个主的使者这种神迹的这种作为，有能力的作为啊，可能会被吸引住的。你看大祭司跟他的一切同人，他们呢心里面嫉妒，因为百姓都随从了门那个使徒门去了，都从跟从着这个拿撒勒耶稣的那的他的教导。原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这些宗教领袖们也就是因为嫉妒，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再不做任何事情的话，百姓都随从他们了，那还有什么人会愿意来听他们的教诲呢？啊，现在同样的，他们把这种怨气，把这种嫉妒的，把它加诸在使徒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就下手拿住使徒啊，而且把他们下在监里面。这是捉，但是呢，从主这边来看呢，主差派了他的使者把被囚的使徒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呢？为什么释放出来？叫他们到殿里面去，要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们听。这个整个的故事呢，其实是我们要如果用一个简单的 一句话来加以注解啊，就是主的仆人肉身可能被拘禁住，可能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主的道不会被拘禁。使徒行传里面，圣经里面，或者是说保罗的见证里面，保罗生平当中所让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传讲主话语来传道的主的仆人，主所打发的人，那些人很可能被下在监牢里面，但是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不会受到捆绑，不会受到拘禁的。这个传讲的信息继续能够到处来传讲。这里面呢，主所做的方式 当然每一次每一次都不一样，有的时候被下在监牢里面，主就让他们在监牢里面 待个一阵子，有的时候主会把他们救出来的。这里是一次，彼得也经历过啊，这个不同的使徒有不同的经历，但是主所做的工作，主所做的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是他都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要把他的道，把那个生命的道讲给百姓们听。所以呢，被释放出来的使徒们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是一大早就往圣殿里去，做什么？传生命的道。使徒们传生命的道啊，其实这个里面所引申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引申出来的意思其实就是等于说，这个主客调位了。原来祭司长是因为你们传这个道，所以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现在主把他们放出来，叫他们继续去传道，俨然就是把祭司长公会放在受审判的位置上，颠倒过来了啊！所以你看哈，我们接下来所读到的那个场面呢，是在公会里面啊。你知道犹太人的公会啊，是所谓的这个啊以色列的众长老啊，他们大概有差不多70个人左右啊，一个很算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议会。主要处理的就是所有有关于以色列他们的生活啊，他们的法律啊，关乎这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啊。里面当然有他的领袖，就是所谓的祭司长、大祭司啊，大祭司、守殿官。那么当时的大祭司其实已经不是按照旧约的传统所设立的大祭司，那个时候的大祭司其实已经是被希律王介入了啊。原来大祭司是不是由政府来指派的啊？必须是这个亚伦的后裔才，亚伦的后代才可以的。不过那个时候希律王介入，而且呢，以前的大祭司是终身职的啊，他只要成为大祭司，一直到他死。当他死了之后才传给下一代啊。那么希律王那个时候他一共立了2个大祭司，而且这2个大祭司是好像那个这个有任期的，要交替的啊，所以是2个大祭司轮流交替的，已经不是照着旧约的传统来做的事，他们的那种制度破坏掉了。不过那个大祭司就是他们的整个的领袖，所以大祭司撒都该教门的人里面有所谓的精英，宗教的精英。你看哈，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整个的审判的那个公会里面，这些人一字排开，你看有多少人面临这些公会审判的那些人，总共只有12个人，最多12个人。我们这边所能够知道的大概一定少不了彼得、雅各、约翰，那么是不是其他的几位使徒也一同列在里面呢？从上下文来看，好像是的啊，好像是一起，大概有12个人，12个人对至少71个人啊，大祭司可能72，还有其他的守殿官呢，还有那些律法师，这些拉比们呢。这些人合在一起可能上100人呢、啊，所以这个场面呢，是一个是所谓的多数，一个是所谓的少数。但是啊，什么才叫做多数少数呢？这边站着的是精英，是有官职的、有学问的，他们在他们的经典上面是进过学堂、好好受教，而且有学位的人。才有某种的地位，可以当做律，他可以当律法师，可以当法利赛人，可以成为守殿官，甚至成为议会的这个议员。那这些人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在他们的眼里所看的， 无学问的小民，因为他们认得出一大堆啊，是从加利利从北边下来的那些打鱼的渔夫，那些税吏，其中有税吏啊，马太是税吏啊，所以对，在这些这个两个相对里面呢，你看得出来有一个很大的一种落差，一边是多数，一边只有一小群人，一边是所谓的精英，另外一边呢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你知道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信心信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什么叫做多数啊？上帝，你在上帝那边就是多数。大家可能听过那个故事，讲那个林肯打内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北边联邦政府的那些军人那些将官们，那打仗当然兵凶战危，打仗不是一个谈笑的这种事情。他就在那边讲啊，说哎呀，我们真盼望上帝在我们这一边，上帝在我们这边，就不在他们那边，不在南方这个坚持要续这个黑奴的这个邦联啊。林肯听了这一句话就跟他讲 No， 不是上帝在我们这边我们就打仗就能够打得赢，是你要知道你在不在上帝那边，是我们自己在不在上帝那边。你自己没有一个真正的正义的一个立场，你还在那边等祈求上帝到你这边来，不可能的事情。是我们所做的一定要符合上帝的心意，是不是真正有你真正认识我们现在所做的是符合上帝的心意。那像这样的这种观念呢，其实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当要把它根深蒂固，要把它深化内化啊。什么叫做多数？上帝所在的地方，神同在的那一方才是真正的多数。虽然从人数上面来讲是少数，在旧约历史里面有许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好像我们所熟悉的啊，所熟悉的这个士师记里面，基甸他挑，上帝叫他你不要带那么一大堆人，就挑300个人，就挑那一小群的，就那些人就可以了啊。有的时候在这种功课上面我们需要受一些操练，所以整个的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的是使徒们受审啊。你如果有不同的这个圣经，它上面可能都会有一些那个小的那个标题，它是另外拟上去的一些小标题。像我这本圣经呢啊，每一本版本可能不一样，我这本的小圣的那个小字呢拟的就是说，他们又被带到，使徒们又被带到公会呢受啊，公会被审。其实整个的故事内容啊刚好颠倒过来，是公会们被上帝摆在受审判的这个地位上。怎么讲啊？你来看这里面讲到这个大祭司来宣告他们的罪状，大祭司宣告他们的罪状啊，怎么讲呢？他说我们严严的禁止你们，我们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结果呢你们反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而且呢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你看啊，大祭司里面的那种心胸的狭窄跟偏见，甚至连耶稣的名他都不愿意称，这个是很典型的啊。基督徒称耶稣的名，爱耶稣的名，那反对耶稣的人连耶稣的名他都不愿意称。所以大祭司念出来的他们的罪状啊，就好像诉状，念出来的诉状是我们严严的禁止你们， 不可以奉这名教训人。结果呢，从大祭司的口里面其实念出来的，我们现在来读啊，你会注意到并不是他们的控告他们的真正的诉状的主要原因，其实从大祭司的口里面宣告出使徒们努力的成绩。因为使徒们努力传福音，上帝用他们，他们也乐意把自己给上帝来用，所以即使被下在监牢里面，即使在第四章里面我们看到了是他们这个彼得约翰被带到公会里面，还被打了一顿出来的啊，严严的这个公会嘱咐吩咐他们禁止他们再继续传，但是他们并没有停下来啊，他们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托付给他们的，他们继续的传讲。所以呢，大祭司的口里面不愿意讲耶稣的名，宣告了使徒们的罪状，但是你仔细来想啊，他所宣告的罪状其实就是使徒们的成绩单，你说是不是？他们的成绩单呢，做到一个怎么地步？他们继续的传，而且使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道啊，充满耶路撒冷啊。最后那一句说想要把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这是他们推脱之词。大家记得耶稣基督面对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比拉多的心意是想要释放耶稣，但是他们怎么讲？他们说我们没有别的王，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别的王，这个人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那留他血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是当时宗教领袖们向罗马巡抚所讲出来的，他们口里面所讲出来的承诺。所以他最后这一句说想要把你们想要把这流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其实是推脱之词，这并不是使徒们他们传道他们传福音啊，医病行异能他们真正的用意，不是，他们真正的用意是要使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你看这里面整个故事，其实上帝在审判犹太的公会，整个的位置刚好颠倒过来。这个时候使徒们，我们来学啊，使徒们做见证里面，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的榜样。你看他们学的，他们的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他们提到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所以在做见证的事情上面，不是因着环境，不是因着有什么这个好像利害的关系诱导着使我们去做见证，或者使我们闭口不言，不是，是即使可能受到逼迫，受到这个诬陷，受到监禁一样，因为这是顺从上帝的事。我要请大家翻过来看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节，我们把这个第四章十九节跟第五章二十九节啊，你做一个对照，你就可以看得出他们的态度，在面对逼迫、面对审问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基本的态度。第四章第十九节是另外一次啊，是之前另外一次官府把他们抓住啊，把他们关押了，然后呢，带他们到公会前面来审问他们。那个时候彼得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个彼得在那一次场合里面所讲的呢，还好像比较和缓一点啊，比较客气一点，他是用一个问句，用一个反面的一个句子，他说呢啊，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对不对？ 那请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一次有了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呢，彼得他更从正面方面来讲，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学啊，会进步的啊。彼得原先还有一种好像留有一种余地的那种口吻讲的啊，听从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在上帝面前合理不合理？好像还有一个这个转弯的一个问号的一个空间在那边啊。这一次第五章的第二次的，这是对彼得来讲，至少彼得约翰来讲，他们是第二次经历这种下到监牢里面被带到公会去受审的这种场面。所以他们这一次他们讲说，这个顺从上帝，从正面的来讲啊，我想这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思考的一个题目，可以让我们来看使徒们呢，我们的信仰，所谓的改革中的信仰，就应当是有一个很肯定很正面的啊，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字眼是什么？是顺从，这个字眼很重要啊。顺从，因为旧约里面也一直提到顺从，特别把顺从跟献祭摆在一起。旧约里面的观念以为，我只要照着律法里面的规定，我过节，我守礼仪，我献祭。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透过撒母耳，透过其他的先知告诉我们说，上帝喜爱连续，不喜爱献祭的，而且呢，喜爱顺从他的人胜过羔羊的脂油。你所献的那种祭牲很肥美啊，这个祭牲完全符合律法的规定，你以为就讨上帝的喜悦吗？没有，因为献祭不过是一个预表，不过是一个影儿。你要真正要知道它里面的实体啊，真正要知道它里面到底上帝的心意在哪里。所以顺从这个字眼其实很重要了。顺从上帝，亚伯拉罕顺从上帝，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带了他的儿子往摩利亚山上去，要把他的儿子献祭给耶和华上帝。原来在耶和华的山上早有预备了，就借着这个故事好像预告了远远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的2000年就已经预告了，上帝要把他自己的独生儿子要做这个赎罪的祭牲。所以这个顺从这个字眼非常重要的，在我们今天所选用的这个32节第五章32节经文里面，他又提到了这个字眼顺从。我们就只做一个这样的对照、啊、提醒我们能够来注意。我的重点是要摆在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整理了啊，把做见证，使徒们做见证的态度是顺从上帝，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而使徒们做见证，他们所见证到底为这事做见证是哪些事情呢？我们也需要好好先整理出来。我们谈说我们要做见证，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在这世上是主耶稣的见证人，那我们到底见证什么啊？我们来看使徒们为这事做见证，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他们的见证其实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的，耶稣基督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他特别提呢，是我们祖宗的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我相信呢，这个使徒们面对公会审问呢，他们要怎么去答复？他们要做见证的内容，他们可以先预备好，但是临场他们要怎么样来回复？ 我相信这里面就是圣灵的工作，就像主耶稣教导门徒们，你们面对公会的审问，也不用好像在那边操心，在那边先预先写你们的这种啊这个诉状啊，因为到时候圣灵会感动你们。我为什么这样提呢？因为他们特别提的是祖宗的上帝使他使拿撒勒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很多人都以为基督教的信仰大概是马丁路德开始，其实不是。500年前马丁路德那个他是使信仰回复到圣经里面，从天主教教皇这种大公会议的传统呢，把它拉回来，把它修正改正回来，回到圣经。所以改教运动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回到原本，回到圣经。那么也有的人以为基督教的信仰开始就是从耶稣那个时候开始，从一方面来讲也对啊，因为是耶稣基督他真正立了新约之后才开始的。但是我们真正认识基督教信仰的还不单单是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才开始，是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追溯到创世纪，追溯到伊甸园里面，是整个圣经的旧约新约合在一起的。对当时的这些宗教精英宗教领袖们，他们的观念就是你们呢背弃了祖宗所给我们的这些信仰。他们认为使徒们，他们认为那些基督徒们背弃了祖宗所 交代下来的，他们去跟从了一个说健忘话的，把自己与上帝当作同等的一个人，拿撒勒人耶稣。那么但是使徒们在这个时刻他们要做见证，要讲的是什么？这个里面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发明，这个不是这个时代的产品，不是跟着这个时代才产生出来的啊，这个是跟我们祖宗跟整个犹太教的信仰是有一脉相承一直下来的，只不过以前是一直在预言中，在预告那将要来的，将要来的。可惜的是许多的人即使是宗教领袖们也受了蒙蔽，没有办法真正认识那一位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所做的见证，使徒们所做的见证，我们把它总括起来，用简单的话来讲，他们见证福音。那么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是活的，是生命的主。你知道在第三章里面呢、啊，就有这么样一句话叫生命的主啊。彼得行了神迹，使一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能够行走，被医治，而且那个神迹啊，是彻彻底底的神迹。你知道现在你如果这个筋骨有了什么什么这个意外了，哦，你医生把你弄好了，弄好了之后不是第二天你就可以走了，你就可以跳了，你就可以像平常一样了，没有，可能半年之后可能还要再加上复健，还要再用这个助行器啊，要慢慢恢复过来的。你知道彼得所行的那个神迹，当下那个人就可以起来行走，跳着唱着来赞美上帝，所以众人真是惊吓了。那个时候彼得他讲了一篇道，他说生命的主，这个生命的主这个字啊，在第三章里面翻译成主，在第五章这边翻译成君王，就是那个头啊，就是那个真正的原始。他这边讲，你来看第31节，上帝用右手将他高举，就我们祖宗的上帝使他复活了，不但复活，而且他得荣耀，得着他应有的那个地位，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新约的宗保。所以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 君王，这个君王啊，其实就是生命的主的那个字眼啊。这个做救主，将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大祭司要审问使徒们，口里面讲出来的是使徒们努力的成果，是他们的成绩单。使徒们驳斥大祭司，其实呢，里面隐约就有定这些宗教精英的罪的那个控诉状在里面。怎么讲？因为这是跟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祖宗的上帝使他从死里面复活，而且呢，将他右手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赦罪的恩、悔改的心是给谁？就是给选民们，给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信仰还没有往外传，还先是有一个阶段性的，先是集中在犹太人当中的，还是在巴勒斯坦地，还没有开始往外传的。往外传要稍微等一下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整个稍微简单的整理起来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纳成四点。使徒们呢，见证的内容是什么？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个其实你如果读使徒行传，你如果读，因为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读使徒行传，你会注意到主耶稣吩咐门徒们，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从死里面复活，表示他不被死亡拘禁，表示他在他那边有真正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复活是第一个。第二个，耶稣基督得荣耀。耶稣基督真正他的身份在他复活之后才好像完全的彰显出来。上帝用右手高举，他在上帝的右边，那把所应许的事情领受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使新约能够真正立定，能够奠定下来。这是耶稣基督得荣耀在上帝的右边他所做的事情。第三个，使徒所做的见证是讲他耶稣基督是君王，是生命的主，是救主，是真正那要来的弥赛亚。这是他第三个地方。其实啊，这个救主这个字眼呢，在使徒行传里面用的次数也不多，只用了两次。一次是彼得这边讲的，另外一次是保罗出外传道的时候啊，他用的这个字眼救主 Savior 啊。这个耶稣基督是救主吗？是。耶稣基督也是生命的主，所以耶稣基督是救我们的主，也是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永恒生命的主宰，是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永世的主宰啊，是君王救主，这是他的身份。那最后一点，他们见证了他的复活跟他的身份带来什么？带来真正我们所讲的那个大好的信息，就是悔改的心给了我们，赦罪的恩给了我们。那么使徒们讲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其实就是等同于我们就是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我们今天呢，只讲前面这小半段，我们为这事做见证。下一次我要讲32节的后半段，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那我们再把这个 整完整的三十二节跟十五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章二十六、二十七，那最后两节配合在一起，你就知道主耶稣当时对门徒们所讲的：“我赐保惠师圣灵来，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透过使徒们在当年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承受的考验，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段故事，来认识主你所拣选的，你所差派的这些仆人们，他们做见证的态度，他们守住如何守住自己的本位，他们所做的见证的内容，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能够也加以整理，要记在心里面，要重新来审核我们自己，我们的信仰，我们信仰所信的内容，我们所信的对象是否能够坚立我们，使我们也为这事做见证，使我们也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人。不单单我们来见证你，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也为这个事，也为这些事情来做见证。我们也在主的面前要愿意能够谦卑，能够顺从，能蒙主开我们的心窍，知道我们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也引导我们，引导我们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